弟兄姐妹们平安，圣诞快乐，来到中区，我觉得好多人我不认识了，因为我平时都是常常去西区。如果你是第一次见我，我是我们教会西区和撒纳小组的 Eunice。 然后呢，来到中区，我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自己变年轻了，因为这边平均年龄好像比我低，所以感觉啊，谢谢你们拉低了平均年龄，我感觉自己有了年轻的气息啊。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现在主耶稣，谢谢你2000多年前我们降生，今天我们聚集在这边，就是要来欢庆你的出生。主啊，愿你在这一个神话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主啊，将你的心意显明给我们，让我们深刻的知道你为我们出生，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爱是如何的宽广巨大。让我们在这个分享神话语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深深的被你这样子的一份心意来触碰，让我们的心更加来与你连接。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那前两个礼拜呢，我在 MC， 就像 Michael 刚才那样子，就是做那个 MC 的我在西区做 MC 的服事。那刚好有一条消息呢，就是报告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圣诞布道会。那大家知道今天的圣诞布道会的主题是什么吗？哎，已经就是这个喜讯这样。然后当时就很兴奋，我说哇，圣诞布道会，欢迎大家要把这个喜讯告诉给你的朋友跟家人这样子，这是我想说的。结果呢广东人烫嘴的普通话一出口，变成欢迎大家把这样子一个死讯告诉你的朋友跟家人，然后就哇，当场就哄堂大笑，然后就很尴尬，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兜这样子，然后就勉强的兜了回来这样子。哇，当时我就很受冲击，因为这个是作为 MC 的极度绝大的低级错误。那如果我真的是一个靠 MC 来找饭吃的人，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错误口误，我觉得从今可能就没饭吃了，是不是？那这样子的一个 MC 的耻辱史，也让我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它让我想起在我小朋友的时候，每一次到了一些大的节日庆祝活动的时候呢，我的家人他们会给我一个苹果或者一个大的橘子这样子握在手中，然后就跟我讲，嘘，不要讲话，然后就拿着不讲话。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怕还是小朋友的我一时控制不住，在大节气里面说了不吉利的话。那说了又怎样？那就有可能因着我讲的这句话很有能力，接下来可能一大段时间都会很衰，或者很多不吉利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们就非常的不愿意。然后呢，或者这样子的一句话就常常让他们想起来，哎呀，是不是他那天是为什么原因说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厄运是不是因为那一天他讲了这样子的一句话这样子。所以因为从小有这样子经历的我，对于说错话也是很在意的，因为我常常很害怕因为自己讲错了什么话会搞到别人有一段时间很不开心。那一旦我自己真的讲错话了，我可能就会因为自己讲错话的这个错误要不开心、不平安、不自在一大段时间。所以那天我就想，哇，如果把喜讯说成死讯的那个我是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可能真的要不平安一大段时间了吧，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口误。但是没有这个如果了，因为那天说了这样子口误的我是在我们耶稣基督的爱的环境当中，而听我讲了这个口错误的是坐在我面前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在场除了哄堂大笑，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在场的人会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口误心里面有不平安，或者有任何的担心是不是真的要有什么讯了这样子，没有，完全没有。而我也从此不再需要担心因着这个口误我会不平安一段时间。为什么可以做到？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我所说的这个死讯，其实就是喜讯嘛，所以不用担心这样。而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看一段经文，它也是关于一个死讯，喜讯的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带着恭敬的心，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五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她同去。那事情发生在这边，就发生了一些耽搁。在他们去这个雅鲁的家中，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就跑过来也找耶稣，因为她也病得很重，然后她也想得医治，那医治还真的发生了。然而耶稣却因为这件事情就停下了脚步，他还让那个女人当着众人的面去做见证，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看，这样子一来，事情就耽误了一段时间咯。以至于当事情来到了记载在经文的35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这个管会堂的雅鲁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还没有等到耶稣救了自己的女儿，就先等到了什么？女儿的死讯。但在场的耶稣却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你猜雅鲁会怎么做选择？那当然，如果我们读经文往下读，就会知道雅鲁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他经历了女儿死里复活，真正的死讯变成了喜讯。那我就好奇，若是我们在一个坏消息面前，有人跟你说不要怕，只要信，你信吗？那当然，我们正常人的逻辑就会看，那当然要看看跟我讲话的这个人是谁呀，是不是？经文当中跟雅鲁讲不要怕，只要信的人是耶稣，是耶稣。耶稣是谁？为什么他讲的话是可信的？那我们就来看，在主前600多年左右，有一位先知在神的感动之下说了一个预言，他被记载在圣经的以赛亚书9章6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预言是怎么说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这个为我们而生的婴孩，他就是神。而预言当中的婴孩后来还真的在世上出生哦。我相信在你一生的日子当中，一定有接收过或者至少看过这样子的卡片，是不是啊？你现在走去商场，很有可能马上就看到了。那这照片当中的婴孩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为我们诞生的这样子预言当中的婴孩。耶稣基督的出生就是神对人的救赎计划，也正如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这个很出名的经文里面，他说神爱世人，其实在原文当中不仅仅是神爱世人，而是神何等的爱世人。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so loved the world.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已经爱了我们，哪怕可能我们对他是拒绝的，是抗拒的，是怀疑的，是不信的，可是神已经爱了我们，他爱我们，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出于他的爱，他要来亲自来让我们明白他的爱。我们常常知道人的爱往往是有条件的， 很有可能往往我们爱的人都是可爱的，是对我们好的，是爱我们的，但是耶稣的爱却是无条件的。他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人都是神所爱的，而是深爱的。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而神爱世人并不单单只是说说而已哦，神爱世人并不单单只是爱而已哦，他还有行动。因此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差遣他来到世上。所以同样是神的耶稣基督，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当中，为我们降临在世界上，成为了真真实实的一个人，为的就是要来体尝我们的软弱，并且最后在神的救赎当中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些本来有罪的人最后可以因着信主耶稣基督罪得洁净，在神眼中成为无罪洁净的人，得着永生。所以在这个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就有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在世上，也有了刚才在马可福音我们所读的耶稣基督在雅鲁面前虽然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但其实他就是那掌管天地万物的神，也因而他有权柄、有职分、有身份、有能力说人可以完全相信的话。正如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十五节说，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是可信的，而他在雅鲁的绝望当中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让雅鲁不要怕，我觉得这句话一定说到了雅鲁心中当中去。其实不要怕也真的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去，因为我们人实在太多害怕了。你怕什么？像我，我怕胖，有人可能怕生病，有人可能怕没钱，有人可能怕考试一直 fail， 有人怕改变，有人怕变老，有人怕变丑。那当时摆在雅鲁面前的更加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他怕他的女儿死了。在他女儿的生死大事面前，在他这个害怕当中，其实他是很绝望的。而他的绝望从给他捎来的这个死讯的人所说的话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出来。因为那些人对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劳烦耶稣呢？这些来告诉他女儿死讯的人是从雅鲁家里来的，而从他们尊称耶稣为先生，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应该和雅鲁一样也是认识耶稣的，他们也知道耶稣应该是有医治的能力的。可是为什么今天他们却对雅鲁说，何必还劳烦耶稣了呢？ Why bother？ 何必呢？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死亡。在死亡面前，在他们的认知里面，死亡就是结局了，就是没有以后了，就是没有更多的盼望了，是绝望中的绝望，是扭转不了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所以当你来还来找耶稣吗？不用了，因为已经没有用了。从这个何必当中，我一直就在想，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朋友，你也很经常对自己说，何必找耶稣呢？或许你甚至是已经听过耶稣的人，你甚至也是相信耶稣的人，可是当事情来到了你觉得已经不能改变的时候，你却选择对自己说，还有什么用呢？找耶稣又能怎样？何必呢？我们会这样子吗？我们再回来经文，在众人的何必当中，耶稣却对雅鲁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说，不要怕，只要信。哎， 所以现在在雅鲁面前就是两个声音哦，有众多的一部分很大的声音就是何必，何必呢？还有什么用呢？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不要怕，只要信。那雅鲁选的是什么？选的是不要怕，只要信。他选择相信耶稣告诉他的只要信。那耶稣告诉雅鲁只要信，耶稣让雅鲁信什么？只要信，信什么？其实雅鲁一开始或者已经也是有信心的，因为当他看到他女儿病重快要死的时候，他排来跑耶稣。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他跑来找耶稣之前，耶稣已经是在当时他所处的那个加利利地区行了非常多神迹奇事的人。正如马太福音第八章那边有记载，耶稣使大麻风的得洁净，耶稣可以远距离的使一个瘫痪的人马上站起来行走，耶稣可以使高烧的人一摸就退烧。圣经当中也记载着当时当地的人正在见证的耶稣，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鬼赶走，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医治有病的人。所以耶稣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也非常非常多这些医治的神迹奇事。所以雅鲁他是相信耶稣可以医治的，所以他才在见到他女儿病得快要死了，所以他决定怎么样，跑去找耶稣。我们看还记得经文怎么说雅鲁对耶稣说吗？他说我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啊，求你来求你来医治他，求你来使他痊愈，他就可以活了，这样。所以他其实是非常相信耶稣可以把他那个病得快要死的女儿痊愈的。这样子的信心其实已经很大了。你自问自己，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你敢相信耶稣可以让他痊愈吗？但是雅鲁他敢，所以他的信心其实已经很大了。但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让雅鲁信的是什么？耶稣让雅鲁信的是不单单是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你还要相信耶稣有让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他要雅鲁相信的是耶稣有让人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应该完全明白，这对于雅鲁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他面前的是自己女儿的死，在他的 understanding 当中，死了可能就没了，已经没有了。再加上外面的环境都是绝望的，都是坏消息，这样更何况死里复活，对于雅鲁来说，听都没有听过。但是耶稣却说，不要怕，只要信。然而雅鲁真的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他选择了相信。在他的绝望当中，在他的失望，在他的 frustration 当中，在他可能用脑袋都想不明白耶稣还能怎么把这事情做成的当中，他选择了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他选择了不怕，只要信。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就算环境是悲观的，事情可以是绝望的，但是耶稣是可信的。我常常喜欢去共情圣经里面的那些人物，他们当时的感受，这样子可以让我去体会他们的信心到底需要有多大，是不是？我们读经看一句话过啊，他女儿活了，感觉很容易。可是当你把他共情进去，去感觉，越发的去体会他们当时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很不容易。当我们如果一起来共情一下雅鲁当时的心情，你就会发现其实非常困难啊，他的相信对他来说，那天就像是过山车一样，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当他一开始看到他女儿生病很紧张，是不是？女儿快要死了，哎，但是这时因着他听闻耶稣有会医可以医治，可能心里又产生了一些盼望，所以他决定我要跑去找耶稣，盼望开始来了，开始涌上来了，真的给他找到耶稣，耶稣还真的出发了。哇，那是不是哇，好事情要来了，这个医治了这么多人的人今天要来医治我女儿了，哇，好康的呆姐要来了，我要赶快赶快医治。结果 耶稣停下来了，有一个人把他给停下来了。哇，如果你去雅鲁，这个时候你心里是不是会开始翻腾？ Oh, come on, 我知道那个女人也需要医治，可是我女儿快要死了，耶稣那不是更加着急吗？那个快要死的人，你能不能够快一点？是不是？可能正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哇，死讯就来了，女儿死了，还没等到耶稣医治，女儿就死了。那这时候他有什么感觉？就没有了。就是你吗，耶稣？我都这样子来找你，是再三，经文说再三的求耶稣，我这样子来找你，跟你讲我女儿死了，你就是要停下来，就是因为你没有阻止这件事情，我的女儿才死的啊。而且女儿死了，那现在你还能做什么呢？大家可以共情到她那个心情吗？一定可以的。而且我们也常常跟她很一样的，是不是？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耶稣的，事情都很好呢，耶稣在哪里？想不起来的。坏事情一来了，耶稣可以，找去跑耶稣，找到了耶稣又想，他会帮我吗？他能帮我吗？而且他会按照我想要的帮我吗？啊，一看耶稣并没有按照我想要的事情来帮我，那耶稣你是帮我的吗？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个心态？但是越是在我们这样子不信跟疑惑当中，我们要常常记得耶稣对雅鲁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信心是建立在，不是建立在你想通透了事情应该怎么发生，信心不是建立在耶稣都按着你想要的方式把事情去成就才建立的，信心乃是建立在当一切都不像是自己所预期的，然而我却始终还愿意相信耶稣你所说的话。如果你对我说你爱我，我就相信你是爱我的。如果你对我说你是要洗净我的罪成为我救主的，我就相信你就是我的救主。我不要看别的事情，我只要相信你耶稣基督。当年的雅鲁就是这样选择相信的，所以他在绝望当中，在混乱当中经历了，哪怕经历的事情的高高低低，最后他等来了属于他的胜利，因为他等到了他的女儿死里复活了，他等到了这个死讯变成了喜讯的神迹。那当然可能我们就会说，那雅鲁很幸运啊，有耶稣站在他前面跟他讲不要怕只要信，耶稣亲自给他报了好消息，他还能不走运吗？是不是？可是我们没有啊，耶稣没有在我们面前。那就算我心中有觉得耶稣或许可以做事情，那又能怎样？是不是？但是亲自给人报消息的耶稣，他的好消息并不单单只是给雅鲁的，他的出生就是一个好消息，是给万民的。就像记载在我们圣经的路加福音，在描述了天使对当时的牧羊人报告耶稣基督出生的好消息，经文是这么说的，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耶稣为我们降生这一个好消息，不单单是给雅鲁的，而是也不单单只是给当时的犹太人的，他也是给当时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其他国家的人，他也是给那从那以后开始的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他也是给今天坐在这边的你和我的。 The good news is for all the people, for all the people, 不单只是雅鲁， it's for you and for me. 而这个 good news 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 He is the Lord. 他要来告诉我们，带领我们，就像当年怎么样带领雅鲁经历死里复活的神迹，他也要来带领我们经历翻转的，不可能会发生的，可能你想都想不到会发生的这样子的死里复活的生命。我不知道今天坐在这边有没有任何一个人生命当中其实正在经历着什么事情，我也相信一定会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样子一个被疫情、被恐惧、被惧怕冲击的世界当中，有太多的难题在我们的面前。或许有一些当中的人，你可能像雅鲁当时一样，正在被家人或者自己的身体的疾病困扰着，很担心，很难过。也或许有些人心中非常的焦虑，因这个样子的事情很焦虑，甚至有人真的正在经历着死亡，亦或是肉体的死亡，因这疾病你正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人他最近过世了，你过不了那个坎，这个死亡给你带来的冲击很大，或者甚至是关系的死亡，本来好好的一段感情为什么现在就没了，就没有了，就死了，你很难过。或者是情绪的死亡，因这个样子的难处你开始觉得为什么就看不到转机了，为什么就没有盼望了。真的没有办法一一列举我们可能正在面对的困难，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实在太多，而我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因为只有你才知道那个痛。然而我不可以，却有我们的神可以做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明白你，而且他的降生就是要来告诉你，你可以胜过，你可以靠着他胜过所有的这些死亡，各种各样子的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你可以靠着他去经历像雅鲁一样由死讯变成喜讯。唯一要做的就是像耶稣对雅鲁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这一次在我和北区的讲员 Ronsi 我们一起来准备今天的这篇分享，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很惊讶地发现，明明是圣诞节，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的感动都是要讲一篇和死亡有关的信息。他是他的关于死亡的见证，我是选了今天的经文讲对死亡的恐惧。为什么后来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非常明白，这就是神要在我们当中今天要来做的事，因为神他知道今天这里有人被死亡烦扰着，他需要得到这个释放。可能今天这篇信息不一定是带给每一个人的，但是哪怕只有这边有一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耶稣基督就是要对你说话，不要怕，只要信。你想不清楚怎么发生，就像当时雅鲁也想不清楚，可是耶稣只要他不要怕，只要信。今天你也可以的，不要怕，只要信。你明白才去做，那就不需要你的信心了。但是如果你选择用信心去回应，耶稣就带领你经历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耶稣就让你去明白什么是死里复活的生命，什么是翻转的生命。而且这个死里复活不单单是你常常所听到的信耶稣死了之后得永生，不单单是这样，而是在你活着的时候耶稣就带领你经历死里复活。那些肉体的死亡，对死亡的恐惧，那些关系的死亡，那些情绪的死亡，工作盼望的死亡，你所有的死去的信仰，死去的盼望，死去的关系，死去的情绪，他要来带领你经历死里复活。这就是今天他要来带领你经历的，而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怕，只要信。那最后呢，我信息我们信息不长，但 是最后呢，我想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来结束。这是一个关于关系的死里复活的一个见证。我上次在这边分享话语的时候，分享了我和工作中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些见证。那我们常说上有老下有小，既然我讲了小了，那我一定要讲一个和老的见证。那其实就是关于我和我妈妈的一个见证。那最近我就发现，其实我非常的享受，我非常的渴望，常常很喜欢跟我妈妈亲近。她讲的话常常很感动我，而且最近我也常常跟她分享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建议，然后每次往往都因为跟她一聊天，哇，心情就很愉快。然后当我难过的时候，哎，想到可以跟她聊天，哇，很快就可以情绪恢复。这么美好的状态其实一度是没有了的，因为过去大概七八年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差的。因着七八年前因着不理解，因着不原谅，其实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差。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会主动跟她讲，所以我妈妈，我经常听着她就抱怨说，别人的女儿什么都跟妈妈讲，我的女儿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但哪怕她已经这么直白的抱怨，然而我还是选择不跟她讲话，因为在那个痛苦甚至是很难过的关系当中，我没有办法跳出来，我没有感动要跟她去修复什么，我也没有勇气要去改变。而常常那个时候，有些时候我会回国，一回去一见面就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开始吵架，这也让我很痛苦，更加觉得跟妈妈的关系实在是让我很难受。所以几年前当他和爸爸第一次要一起来澳洲看我的时候，第一次，哎，你想到都开心是不是？但是我一想到就很难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常常哭，走在路上一想到他们要来了我就哭，回到家坐在那里一想到他们要来了我就哭，因为我真的不想要面对他们，他们让我很难受。那后来他们还真的来了，那没办法，我带他们去参加家庭营了。我还记得在团康的时候，我忍不住，我看不顺我妈妈的行为，哪怕身边都是弟兄姐妹，其实当时我就对他发脾气，我就黑脸，所以我很希望在场没有弟兄姐妹们当时发现或者记得，但是我就这样子对他。然而这还不是最痛苦的，到了后来我带他们去 Queensland 旅游，在那个晚上，在别人 Airbnb 出去的 Granny Flat 里面，我们就爆发了我人生当中都没有经历过的极大的争吵。在凌晨的时候也顾不上别人是不是在睡觉，就在那里大声的对骂彼此的这样子的对骂。后来我受不了那个紧张的压力，我就逃跑了，我就摆烂，就冲回关门，然后想要去睡觉。但是我躺在床上我觉得很绝望，因为那个时候在这样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跟妈妈关系真的已经死了，就正如我当时常常有的在心里面觉得，我跟她的关系没有比友好啊，我没有她我可能活得更好啊，她在真的让我很难受。而因为这样子的想法，我就一直睡不着，我觉得很害怕。我当时记得一点点的声音我就开始颤抖，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争吵。我非常想要透过祷告来帮助自己，可是我觉得在那样子的恐惧之下，我连祷告都做不出来，所以我最后选择了用我学到的圣经当中最短的祷告词来作为的祷告，那就是耶稣救我。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边，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就是一直一直这样念。忽然间我也分不出是我耳朵听见还是意识当中，我就有一句话出现在脑袋当中，如果明天你妈妈跟你去 kayaking 划船，就是我在告诉你我没有放弃你的家。当我一听到这个意念，很神奇的我就睡着了。第二天一醒来，我就听到了外面爸爸跟妈妈在吵架，内容就是妈妈不想要 kayaking， 爸爸想要他去。 那对于妈妈不想要去 kayaking， 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她个性很强。所以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走到她面前，非常黑脸的说：“你跟别人旅行，也是跟陌生人去啊。你在我在你们眼中，我在你的眼中，不也是陌生人吗？你去又如何？”哇，这样子一句本来是出于气她的大逆不道的话一出，我觉得我们又要来干一架了。这样，哎，结果她被激将成功，去就去。哎，他就开始去刷牙洗脸，哇，我就有点惊讶，又默默走回房间，我就心里默默对神说：“真的是你吗？你说了你不会放弃我的家。”那后来妈妈真的去 kayaking 了，然而那个旅程是我人生经历最尴尬的一次旅程，没有更尴尬的了，非常的难受。那回来之后，起码回来了，真的 kayaking 回来，我又走到房间，躺在床上。我说：“神，真的是你吗？你说你没有放弃我的家，可是你看这样子一段死掉的关系，你还能怎么救呢？”但是这一次神就没有对我说话了。后来他们也回国了，从此我就慢慢的开始经历，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神不断的在我的祷告当中来感动我，要么就是感动我明知会被骂也要按着感动给他打个电话，要么就是感动我早上发个信息告诉他你吃什么早餐，或者你今天是走路上班还是坐车上班，很小很小的事我都听不懂这要干嘛呢这些。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透过我简单的相信跟不知道怎么发生愿依然还去做的这个顺服，神就在这些年慢慢的改变我和妈妈妈妈的关系，慢慢慢慢的深刻的让我感受到好像神真的有在做事了，我感受得出来了。那当然正如大家一起见证着的，我在神的带领下我后来改行了，做了幼教，这是上一年开始的事情。而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又是神的感动，我以为只是神感动我给一个机会他炫耀一下自己的能力，我就问他关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谆谆问建议的过程当中，我妈妈可以开始掏心掏肺的去跟我去讲她对于教育的看法，我也感受得到她对我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传承是怎样帮助到我的工作。而我们也从此进入了 another level， 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就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多的讨论，越来越有多的彼此的相爱跟安慰。弟兄姐妹们，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或许它不是肉体的死亡，没有雅鲁那么 dramatic， 可是它是我一度觉得已经没有了亲情的关系，它真的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今天我想要问在座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困难，它让你想起了什么？今天它让你想起了什么？那你觉得耶稣是你吗？是你在告诉我，我只要不要怕，只要信，你就可以帮助我吗？我们下面有一个敬拜的时间，在我们敬拜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我们的心敬拜献给神，我们也安静自己，让神来对我们说话，让神的话亲自的来安慰鼓励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